耶稣，能够呼求你的名是多么的美好！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能够呼求这个名是何等的福分！耶稣，的确，我们期待你，期待你快快来临。你的再次来临，乘着云彩来的时候，希望我们是穿着白衣，也在云彩中迎接你的一群。耶稣，我们要这样子来准备我们自己，守节心清，不慕虚幻。唯有这样子，我们配得你赐给我们的白衣。耶稣，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今天学习达尼尔先知的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能够学到达尼尔如何的守节心清，不慕虚幻，他是如何的有智慧。是神明的主耶稣，唯有你是至圣、至尊、至高的。我们在你的脚前，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投身在你脚前。我们为的就是能够瞻仰你的荣耀，学习你的至圣美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也请你派遣圣神来到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口舌，让我们只说赞美、敬拜、感谢你的话。主耶稣，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继续我们查的但尼尔先知书，在诗歌圣经是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和合本的话就是。五章的31节，然后六章的1到5节，哈，避免得这个老人家了自己搞不清楚。我讲的都是诗歌本的，你们就自己去调整好吗？好，那我们先请那个诗歌本，马代人达里亚承受了王位，那时他约62岁，他认为更好在国内设立120个总督。分治全国，在这些总督之上另设3位监察使，达尼尔便是其中之一。各总督应向他们述职，这样可免君王烦恼。这位达尼尔，由于他具有超凡的精神，办事胜过其他监察使和总督，所以君王有意立他治理全国。因此，监察使和总督竭力在达尼尔处理国事上寻找机会陷害他，却总不能找到任何可控告他的任何疏忽
事实和过
或过失，
失，
因为
因为达尼尔
忠
忠
信
信
可
可
靠，
靠，所
所
以
以在
在
他
他
身
身
上
上
总
总
找
找
不
不
到
到
任
任
何
何
疏
疏
忽
忽
和
和
过
过
错。
错。于是这些人说：“我们若不在他的神的法律上寻找，就找不到陷害达尼尔的任
任何
何事。”
事。
好，我们请和合本。
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为父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为这但尼尔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参他，只是找不到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信办事，毫无错过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
好，请英文本。
It pleased King Darius' successor to Belshazzar to set over the kingdom 120 satraps who should be in charge throughout all the kingdom, and over them 3 presidents, of whom Daniel was one, that these satraps might give account to them and that the king should have no loss or damage. Then this Daniel was distinguished above the presidents and the satraps because an excellent spirit was in him, and the king thought to set him over the whole realm. Then the presidents and satraps sought to find occasion to bring accusation against Daniel concerning the kingdom, but they could find no occasion or fault, for he was faithful, nor was there any error or fault found in him. Then said these men, "We shall not find any occasion to bring accusation against this Daniel, except we find it against him concerning the law of his God."
好，今天我们读的这部分比较算是叫做马代人，是就是波斯帝国的历史了那开始的时候，这个马代人达里亚在年表上在四高世纪的年表上面，这个达里亚他当王的时候大概是在公元前538-539年。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达尼尔，我们一直还想他是个年轻人，对不对？因为他是年轻的时候被带到巴比伦去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际年龄啊。所以在那但以理先知书第一章的时候就说是在犹大王约雅金在位第三年。那个时候呢是大概是公元前605年。所以公元前605年。那等到这个达里阿他去当王的时候已经另换了一个改朝换代了，换了一个王了。也就是拿布高之后经过他的这个女婿。这个时间呢已经到了公元前538年。所以做个算术的话，就是这中间有66年了。66年。如果达里尔他被带到巴比伦的时候是他说是青年嘛齁。那我们说我们中国人讲青年大概就是七八岁。OK, 可能在中那个美国他们比较成熟的早的话十二三岁。这样讲起来的话达尼尔也有七十几岁了。对。所以在这个时候的年纪达尼尔七十几岁，我们可以知道他是非常已经成熟到一个他的智慧是非常高的。我们说七十的。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对不对？中国人这么讲。好，就是他已经是我想没有讲错嘛啊，有人那个更正一下啊，他已经是他非常就是说不但在人前在主前他的智慧已经增长了，已经到一个非常成熟的地步。那所以这个达里阿王他那个时候62岁，可能就是达尼尔比他还要年纪大一点，铁定了，因为他们就是60已经就说66年的这个时代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尊敬这个达尼尔是蛮自然的。那他的想法哈，我们在想说62岁做这个叫管理员 ruler, 应该也是蛮就是很好的年龄了，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自己的不是那种年轻冲动的时候，你看过很多很多事情的，所以他在他的决定下他要设120个总督啊，就是在他国内，这个当这个版图多大我没有去研究了，所以120个人其实是蛮细的，分得很细。然后呢也在这个120人之上呢再设三个人，这三个人当然就是更就是能够管理他，做的比较轻松一点，不要这个40多要去询问嘛啊。那这个在这个三位总督之上呢，他又想立达尼尔为就说等于说在就一人之下很多人之上，对不对？所以这个好像我们现在的政治上都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奇迹，因为当你被那个重用的时候就开始要挖你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啊。而且譬如说在选举的时候就很多以前这种根本不被人知道的事情就全部被挖出来了。我们知道说这个达尼尔啊他这样子被重视当遭人家嫉妒，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在后面的这几节里面，就是这个监察使跟总督就是要在达尼尔处理国事上寻找机会陷害他，可是呢总是找不到任何可以控告他的事实和过失。这个事实上就是说对，其实对达尼尔不是那么清楚。譬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伯多禄他是很有结过婚的，他有岳母所以这个处理夫妻婚姻的关系大概总是会有一些这个那个的，对不对啊？我们不知道达尼尔结婚没，对不对？没有一个老婆在旁边唠叨可能轻松一点这样或者呢也没有这个家里的这些包袱，对不对？不知道。可是因为那个达尼尔呢他就是一直在我们在从达尼尔第一章到现在他就是一个所谓的富有至圣神明精神的一个人对。他有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在前面一章在第五章的时候这个 连这个伯沙沙王就贝尔沙扎王呢，他的妈妈啊都知道说这个他的你的国内，在你的国内有一个具有至圣神明精神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具有真知灼见，智慧如神啊，所以就是已经他的这种整个的才智，他的处理事情的方法已经是被就是说被肯定，被人看出来他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一样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在当他们要找他任何的这个有 一些许的过错都找不到。那这些人呢也很聪明了，他们说我们若不在他的神的法律上寻找，就找不到陷害达米的任何事。当然不是说达尼尔怎么样不好好侍奉神，而是因为他好好侍奉神，要在这个上面找到一个漏洞，然后能够来陷害他这样子。那我在看这边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更认识我们所处的环境。那撒旦魔鬼是用各种手段，他就想办法把我们拖引，把我们拉下来这样子啊。那我今天在看的时候就想到这个耶稣在刚刚受洗的时候，他在第十祈祷40天40夜之间是祈祷在圣经上有两处记录，一个是在马窦福音，另外是一个是在路加福音。那我知道马窦福音的事大家很熟的，那个我们的泽康弟兄常常会讲马四四，他很喜欢讲马四四，就是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天主口中所说的言语。那我们今天看的是路加，我们看到路加耶稣进食三退魔诱，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二节，就是耶稣充满圣神，他40天他在进食祈祷，然后魔鬼就来试探他，因为40天什么都没有吃，他饿了，魔鬼第一个试探就说你如果是天主子，就命这块石头变成饼吧。就是魔鬼就是很清楚，他知道耶稣是天主子，他就说你如果有点那种挑衅刺激的那种口气，对不对？你如果，那有时候我们的人那个肉性很容易被挑起来，就说我就是天主子啊，我就被给你看了、这样，对不对？可是耶稣的回答说，经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那在马窦福音就有说，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言语，就是我们对抗这个魔鬼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嘴巴讲出来的话是很薄弱的，没有用的。可是我们如果用主的话，说出来就一定可以打击魔鬼。然后第二处呢，就是魔鬼把他引到高处，然后顷刻间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就是这种一刹那，就好像那种科幻电影一样。咻，然后看全部的荣华富贵给你看，对不对？就是普世万国给你看，说如果呢我现在都有了，如果我把它给谁就给谁，那你如果朝拜呢就一切都是你的，好了不起都是他的，就骗人嘛，对不对？你知道是骗人，是谁的？是主的，是神的，怎么是他的呢？但是确实那个时候撒旦是掌有这个，因为耶稣还没有替我们死，还没有把我们赎回到他的肋旁下，所以撒旦讲的也没错。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所有的荣华富贵是属于撒旦的。那也他说，你只要来朝拜我呢，这些都是你的。可是耶稣用经上的话回答说，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因为我们所有要朝拜的人就是上主天主，没有其他的。然后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然后把耶稣放在圣殿顶上说，你若是天主子，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载，他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个是在圣咏91篇上面说的，对不对？就是一定有天使在你的旁边扎营护手保护你这样子。所以撒旦真的是很了解，撒旦非常清楚，撒旦可能比我们有一些一般人都清楚了解经上的话，他就用经上的话要来诱惑我们，打击我们。可是耶稣也用经上的话来说，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我们知道主是最大的，主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主，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他的用意，他的目的，所以我们不要去试探他。我们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不要想说主来试探我们，而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主要用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洗净我们，然后让我们更能够纯洁无瑕。 就是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查经，就是达尼尔他就是所有的事情到任何可以让他被打击的，那所以他讲说他们也就很聪明了，他们是想就像那个撒旦要用经上的话要来陷害达尼尔，所以呢他们就想在他神的法律上寻找能够找到陷害达尼尔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常也是叫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很希望就是我们的全心向着主，我们全心朝着主走，可是在这个路上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事情让我们就看看左看右看，然后就把这个直的路走成弯弯曲曲的路了。就是让我们以达尼尔的精神，就是很清楚的说让别人都不能够找到我们任何愧对主的一些事情，这样子。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把下面时间开放给首先是现场的弟兄姐妹。
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有很多的丰盛，就是凡是在圣经里一经解释就发亮光照，圣灵借着我们的口把它赐给我们心中的感动表达出来，我们就得着光亮。所以刚才听何勉讲也非常非常的喜悦。今天读到的是但以理先知书的第五章31节，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就是那巴比伦的国度已经到达一个结束。我们上一次读到了，就是这个国已经量过了，这个国就到此为止了。而这最后一个国王伯沙沙因着他的罪恶也罪过满盈，就在那一天就是他最后的一天，他得到了启示却是他最后的一天，因为他已经耗尽了所有神给他的恩典。那么进到了一个新的世代，就是一个全新的世代。在这个全新的世代，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就是他被给予，是神把这国交给他。他是马代人，他接替了巴比伦国之后进入的波斯国，波斯帝国。那他因着神把国度交给他，也让他有权柄，他就用这权柄立了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就是这个国是非常非常大的国度。如果是很小的国，你再立120个总督，那你国民有多少呢？120人。有一次我们去玩的时候，他说这个地方是一个人，属于一个人他买下的一个小岛，很小很小。他说他自己在那边盖了，也只有他自己一人或几个工人。他说他好像一个国王一样。但是这个国不同，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国，有120个总督治理整个国，又长3人，但以理在其中，使得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能够把整个的王国能够安排管理的非常的好，这一个管理的非常好是让王不受亏损，也就是我们与主一同为王，我们管理主交在我们手中的产业，也不愿意使主的产业而亏损。我们看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他怎样来成行阿爸父的旨意呢？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基督说，在第六章第37节，约翰福音第六章37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父赐给主的人就会到主那里去。那么到主那里去，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也就是他管理这神的产业，没有一个人要被丢弃。如果你是管理羊群，你会不会觉得丢一只羊没关系啊，少一只羊没关系啊，今天少一只，明天少一只，最后只剩下120只了。 也就是一只都不能少。那福音中描述着，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就是一个人有一百只羊，一只羊迷失了，那么他会放下九十九只去寻觅了一只。这就是神的心，他不愿意人丧亡，反而愿意我们都得永生。那么父就带领人到耶稣那里去，其实是父交给子的，只说我总不丢弃他。38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也就是他来到这世上做的事情，就是按照父。那但以理是被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他也按照大利乌王的那一个意愿来管理大利乌的产业。所以有的这120个总督跟三个在总督之上的这一个有权柄的人，都是为了要把波斯国国王大利乌王交给他们的产业管理得非常的好。差我来者的旨意，39节，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没有一个要失落。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忠信，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态度，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到最后在世上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完成了，成了。成了意思就是如果丢了几只成不成，就不成了。如果死了几只呢，就不可能成了，那么就一只都不少。这是主耶稣基督从父那里领受的这一个使命，他完完全全的完成，他完完全全的能够使得神让他所做的事情通通完成。我们再翻回但以理书，那么这一些人就是总长和总督，总长有三个比较大，总督120个其实也很大，因为波斯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国度，这总督就很大，像省长一样这么大，就是管理很多的人，他们都被赋予使命，要把这一个王给他们的产业管理得很好。但是这总长有三个，他们就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什么？嫉妒。为什么想要把他踩下去？为什么？这是世界的灵，也就是总是要踩着别人的肩膀，然后自己爬上去，甚至于是踩着别人的血往前走。那他们在寻找但以理，因为但以理神使得他彰显了很多的荣耀，那么就是被一个很特别的攻击。也就是说，我们不好好侍奉神，其实属灵的攻击也少。当我们真的改变了要侍奉神的时候，攻击就来了。为什么？因为撒旦怕了，因为撒旦国的人因着主耶稣基督都回到了主的国度里去，他怕了，他怕了。那么他不但怕主耶稣，他也怕十二个使徒，他也怕所有侍奉神的忠信的人。但以理是一个忠信侍奉神的人。如果我们忠信侍奉神，在经上也说，我们侍奉我们世上的老板，要当作侍奉主一样，以弗所书说的。所以我们侍奉世上的权柄王，要像侍奉主耶稣基督一样。但以理就是这样，他是侍奉王非常忠信，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很需要他，而这个需要是因为他有他特别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而他把它发挥出来了。所以大利乌王也要用他，用他到一个最高的位置。这个最高的位置其实不是但以理自己去巧取强夺而来的，而是王看到了他的那一份特别的才能。那其他的总长和总督，总长有三个，除但以理之外还有几个？两个，对不对？那么总督呢，有120，就是122个人在挑他的毛病，用担搭进去检验他，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要找要找。所以各式各样的找，就是要挑他的，真的是在鸡蛋里面想把骨头挑出来的，这样的去审断他，去找他的麻烦。 那么他们这样找就是为了参他控告他，但是找不到他的。所以我们的主也说，谁认为我有罪你们就说出来吧，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出主做了什么犯了什么罪恶的事。但以理也是，他们都找不到，都找不到，都找不到，表示说但以理他真的是用他整个的生命成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真的成行神的旨意，就有神的生命，神的特性，那就是成全的。其实主耶稣也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因为你们天上的父是成全的。所以我们应当是成全的，只是我们不成全，所以才能主耶稣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又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又犯罪了。可是主再给我们机会，再给我们机会，再给我们机会，可是我们不能够永永远远都这样。有一天我们可以抬头挺胸，这是主说挺起头来，那么主让我们昂首头抬，能够得胜仇敌的控告，也胜过自己的软弱，胜过世界里的诱惑。所以这一个成熟的主的仆人，他是人找不到他的错误过失。你知道122个有权势的人啊，他们不需要自己，他可以打发好多的侦探，他可以打发很多的手下，可以打发很多很多，所以是铺天盖地的去寻找但以理的错误，没有找到，是因为但以理他追求圣洁，就是神都认为没有任何的错误，人就不可能找到任何的错误了。那么他们有世界的聪明，他们就说我们找不到他的过失，这里说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他忠心办事也就是他非常让神交在主的手中，他忠信的侍奉，就没有一只羊会失丧。同样的，但以理也是他所做的事情，他非常的忠信，他非常的忠心。这一个忠心也就是神的性情，主耶稣基督的性情，以及所有他的仆人都是这样的性情。而这个性情就使得神能够相信他。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着但以理的把柄，就是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除非他神的法律中，就寻找不到。所以他们要在神的法律中，用神的法律来定他的罪，他们真的是这样做了。其实他们这样做最得罪的是谁？神，是自找审判。我们后面会看到那一个真的要在神的面前来挑衅神，已经不是人了，他升高到很高的一个层次。可是但以理他没有为他自己说什么做什么，他只是活他当活的事，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忠心忠信办事的一种态度啊。而这个态度是我们也需要有的这一个态度。我们翻到箴言31篇，箴言31篇第十节，箴言31篇第十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才德的妇人，英文这才德就是 capable, intelligence, virtuous, 才的意思就是有能力而且很聪明，德就是圣洁，有德性。那么这样子的妇人谁能得着呢？也就是非常非常可贵，人虽然多，但是谁能得着呢？在29节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也就是有一个才德的妇人是这样的难得。其实但以理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但以理在那个世代里真的是好特别好特别的，既有才也有德，对不对？既有才有德。那么妇人其实指的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那么我们就是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且他的事业，因为亚当，那亚当的最爱就是伊娃，夏娃，那夏娃是从男人出来的，叫做女人。那么这夏娃 其实圣经也描述他是被造成为亚当的相称的助手，就是他被造是要帮助亚当的。那么有的是越帮越忙、哦、你看那122个总督，他们真的帮王吗？他们要把最优秀的人流血，其实是流整个国家最大的损失。所以有时我们也是甚至于可以在主的工作上私欲偏情，贪图贪赃枉法爱钱，那么使得主的羊受亏损，主的事业受到了玷污。那他说才德的妇人，换句话说是不容易得着，可是不是说得不着，有。那么在这个时代有没有才德的耶稣基督的心腹呢？有，而且在成熟成长中。第十一节，她的丈夫心里倚靠她，这一个心里倚靠她，这一个倚靠，英文的圣经用的是 trust in her confidently， 也就是非常非常的信任她，非常非常的信任她 and relies on and believe in her securely， 也就是主打发了，主被阿爸父打发来到世上，阿爸父就可以不用来到这世上，对不对？因为主所做的一定会完成，一定会完成。主被阿爸父这样的看重，那么这一个丈夫非常非常的信任这一个才德的妇女。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丈夫主耶稣很信任？我们也愿。那么主信不是信任吧？但以理信任，非常信任。这一个信任是他相信但以理在，那么他就有一个管道把他的丰盛要赐给这个世界。他的丈夫心里直接的翻译是信任他必不缺少利益，这个利益就是神国的利益，他不会缺少，也就是我们不让神国度的利益，纵使我受亏损，他因兴盛我却愿衰微，这是洗者约翰他所说的话，也是但以理他愿意用他全部的生命，为此他受迫害时他不愿意得罪神，他侍奉神是这样的忠信，完完全全的忠信忠心。那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第27节的最后一句话，人子是父所印证的，人子就是主耶稣，是父就是阿爸天父，是父神所印证的，在第六章27节约翰福音，是父神所印证的，这一个印证叫做 authorized， 就是用权柄来完完全全来加持加添，让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完全全的得着了一切的权柄，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在主那里， authorized and certified， certified 的意思是完完全全的用法律上 的最高的层级来把它许可印证公告 certified， 所以有的时候
背书
就是有些证件就要去 certified， 正式的管道 certified and putendorsement， 而且放了神的印记而作于 endorsement， endorsement 又是神 的印记 upon him，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是这样的忠信，而且是神这样的愿意为主耶稣基督作证，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所说的，这是父神所印证的。所以但以理有没有是阿爸父所印证的？有，我们读了那么多说还没有，你就真的没好好读经，就是我们不知道的很清楚，可是我们相信，而且我们继续的读，我们会看到了很多的证据，很多很多的证据。所以但以理他不愿意王受亏损，这是我们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的第二节第三节，因为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而且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他有美好的灵性，这个灵性人有灵 有魂有体 Spirit, soul and body。 那么 soul 就是思想情感和意志， body 就是体力很好，能力很好，力量很大，这是 体的方面的能力。那么 soul 方面的能力就是思维很细腻，很聪明，很有思想，那么情感也非常非常的稳定，他的意志也很坚强，这是魂里的才能。可是还有一个是灵里的才能。所以其实122个人他们都是人间在这个国度里一个非常出类拔萃的魂跟体，都超过一般的人的魂跟体。他们跟但以理的差别不是魂跟体，可能有很多人的力气比但以理还大，可能很多人的力气或者是跑步跑得比他还快，体力还更好，这可能因为但以理已经年老了，年老了。但是不是这一些，因为最重要的是灵，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因为神是灵，我们真正敬拜神的是在真理和灵里来敬拜他。那神给我们一个新的重生的生命，就是这一个灵的生命。所以但以理他有美好的灵性，这是因为这样所以比别人都好。那么王也看到，所有人都看到，就想立他治理通国，也就是主也很想要我们的灵性非常好，我们的魂跟体都非常好，全部都很好。其实我们被召教也是要与他一同为王，一同为王，那么就一定不要想让王受亏损，不要让王的名受亏损。主的名不能在我们的身上受亏损，主的名是不会受亏损，可是我们却会被别人啊，这个不像主，这个不是基督徒，这个骗子，那真的是一个很让我们受亏损。但是也让主的教会，主的圣洁，让主的心很难过的，没有讨他的欢心。所以王想要立他治理通国，那么那些人就要想找他的把柄，找他的把柄，也就是魂跟体已经找不到任何的地方了。这是一个好奇妙的事情，就是他可以到达一个地步，怎么挑挑不出来了，那后来就要在灵性，其实就是升级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地步了，升级到最高的王那里去了。而但以理神保护他，神保护他，也就是他忠信侍奉神，他忠信侍奉神，他完全忠信时，这里讲的说忠心办事，忠心办事，这是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忠心办事。马太福音第25章，一个主人给了他的仆人，有的拿5000的银子，有的拿2000的银子，有的拿1000的银子。那么拿1000的就埋掉了，拿5000的呢，立刻去经营，又赚回了5000。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就把赚回的交给主人。如果赚回不交给主人，是不好仆人，绝对不是，不能窃取神的荣耀。特别在我们今日的侍奉，不能够不把光荣归给神，所以全部都归给神。那么主就说了一句话，你在不大的事上，在小的事上忠心，忠心，忠心办事，那么我必要让你管理更大的事。但以理就是忠信办事，从最初的不吃一个玷污的食物，一直忠信，一直忠信，一直忠信，一直忠信，到达他年纪很大了，刚才何敏也说可能70多岁，也可能不止70多岁，80多岁，就是他没有白活这些岁月啊！我想想我的年纪也60多岁了，赶快加紧努力，希望年岁能够跟着灵性的成长同步的成长，每一个人我们都这样的跟着神一起长，一起长，一起长，一起长。那么你在小事中信，我就让你管理更大的事。所以这也看到了达尼但以理的生命中，王要给他更大的事，给他更大的事了。虽然有迫害，但是主是得胜的。我们尽管对主忠信，忠信，不要用一种别人的邪恶以恶报恶，而是以德报怨，以主的爱来爱人。你在小事上，不多的事上忠信，就是忠心，忠心办事，我就交给你管理更大的事，来进入你主人的福乐里吧。你进到主人的福乐里， 我们共同勉励，我们要为主忠心办事。我在主前的学习是，只要是出于主的，其实没有小事。人世间可能觉得这好大好大的事，但是跟主要我们做的事哪个重要呢？主。为此，如果主召叫我为一个小子中的一个倒一杯水，因为主这么召叫了，就是个很大的事了，我必须要完成这一个使命。那么主所做的事都有他永恒的特质，他都会赏报。他说的，纵使一杯水我也不会少了你的赏报。那么更何况这拿五千的，五千又赚了五千，后来主还把那另外的一千再赐给了这一个仆人，凡有的还要再给他。主给了我们很多很多，我们也不断的越来越得到了神的光亮。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把神的光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愿但以理他的忠信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他的生命的见证，他的灵，他的各方面，我们也学习，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好，我再把时间交给后面。
也赞美主。这边刚刚讲到讲忠信，忠信其实在加拉太书的，我们知道那个属灵的果实，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有个忠信，也是 faithful， 有个忠信，所以忠信是一个果实。那我们知道那个摩西，圣经讲，我找不到那个章节，摩西在主神的家是最忠信，对，不要在哪里，我找，我一直找不到。
户籍记，
好，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户籍记是 number。那边有特别讲到摩西，他在他家是最忠信的。有时候知道那个，但是章节在哪里就有一点。
第12章。
对，在第十二章这边。
第七节。
对，第七节，十二章第七节。他说，但对我的仆人没赦，摩西却不是这样，他在我全家中是最忠信可靠的。这边讲到忠信可靠，所以一个属神的人，侍奉的神，最很重要，就是刚刚讲那个圣灵的果实，这个忠信是其中一个，是忠信是非常重要。所以因为摩西在他家忠信，所以神交代的事他都按照山上的样式去办。所以这是我们学习，然后今天我们读到但以理达尼尔也是，这边讲他忠信可靠，所以忠信可靠的时候，主人就会把很多事情交给他，因为放心。同样你做老板的，你对你的 employee 就是你的雇员，如果他会很忠信的话，你就可以放心把事情交给他，不会怕拿了钱去办事就拐走了钱，常常会在世界上会这个样子。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第一节的时候，马代人跟我们知道，在上一节讲到，就是他的被达尼尔的，不是，就是那个巴比伦王朝，他们就在伯沙沙王，就那个结束拿布高王，还有一个叫什么拿布高，尼布甲尼撒王。OK， 就是那个斯高本跟和合本，有时候会记两个，有时候就想不起来。所以他这边前面讲到，就是我们看第28节，第5章的28节，就是他说你的国被瓜分的送给马代跟波斯人。我们就可以看到，回来看，再看前面，在但以理，我们看到前面就是拿布高王做了第一个梦，在第2章的但以理第2章的第31节，他那边讲就是详述他梦，要但以理去帮他解梦。那大王，你梦见一尊巨大的立像，这尊立像异常高大，非常光辉灿烂，立在君王面前，相貌可怕。第32节，我不晓得这斯高本是和合本是
也是
哈，那是都一样。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差几节，有时候对，有。所以在这里讲到他32节，这尊立像头是纯金的，我们晓得他就是拿不高是人，他是头，然后下面讲的胸跟臂是银的。银的就是分成两个，就是马代跟波斯，然后有希腊跟罗马，就是他做这个梦，神给他的梦。所以这时候就是因为世间的国都要过去，我们都知道一个朝代换一个朝代，一个王国换一个王国，所以当巴比伦灭亡的时候，就接下来这个梦就应验了，神已经应验了第二个王，就是分给了波斯跟马代，就是银，就是拿布高王做的那个梦，银就是胸跟臂是分成两个， 在下面就是希腊跟那个罗马王国，我们以前都有分享到。所以世界的国都要过去，只有神的国不会去，是永远的国。那他设立了120个，其实我一读到120个我就想到了，120个就是在那个马中途大事录，就是在
圣城降临，
对，马可楼上面他们有大约120个人，就圣经讲大约120，他们在那里等候圣灵的降临，等候了4年，圣灵就充满120。那在创世纪，神说我的灵不应该在有血肉的人身上，因为他们太污秽了。然后他说人最多可以活到120岁。在大概是创世纪第六章那边讲的只有120岁。那我们知道摩西活到几岁？也是120岁，这是一个数字。120也一个特定的一个神的一个美好的数字，有他的属灵的意思。所以他分成120个。所以圣经上的数目都有它属灵的意思，为什么不分100个，从它的100、200、120，所以120个，就像美国有50州嘛，对不对？是50州、对。那一州有2个那个叫做什么？
参议院
叫什么？
参议院。
参议院一周就有2个，就像他把它分成每个50州一个两个参议院的一个州有2个。总共有100个席位，所以他这也是一样，他分成了120个一个辖区，那每一个辖区有一个总部来管理。那在这上面，我们知道那个参议院、众议院上面还有一些，还有就是总统这些这样下来。同样，他也是这样规划。我们从那个摩西，他那时候在要管理以色列民的时候，他的岳父给他一个意见，就是他说你这样去听每一个人诉说，你怎么一个人怎么可以应付？所以他要他千夫长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个 leader 管理1000个人，然后分批去处理百姓的事务，记得吗？这样，所以是有一个层次，一个人管理是太多了，没办法摩西，所以那时候就分出去，从那开始有一个像一个制度。所以一个国要管理确实是不容易，所以他就分层管理。一个公司也是一样啊。总经理、经理、副理，就是层层来管理才有效率。那你老板全部一手抓好，那真的是处理不完的。所以一个层层，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是有一个层层的管理。那三位监使，然后达尼尔是在总督上面分为又三个监。我们知道达尼尔是犹太人，波斯跟他们拿到了这个王位。你当时用自己的人，通常你一上去的时候，一个公司也是一个管理层来了，其他都把它换掉，就是全部他用他的人。通常一个国家也是，当然一个像美国一样，你一个叫什么党派，对，一个党派拿到了权位，他就用他自己的人。台湾也是一样，特别很明显，一个党派掌权之后，他就用。所以当他用了达尼尔想要立他为第二个，所以他们一定是很心里会很平，为什么用外邦人用我们人都是很骄傲的，觉得为什么不用你自己的国家人，用外邦人，用一个犹太人。所以他们当然是心里不平衡，这是一个种族的问题。可是这个王就想用了，因为他是有治理全国，王当时希望有一个找你一个最好的人来管理他的产业，他的百姓，那以至于他的国不会有缺乏，不会有亏损。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但是这里就特别因为有迫害出来，再可以显示到丹尼尔的不一样。若是没有迫害，那我们就不容易显露出来。当人迫害之后，我们常看迫害中才能够显出这个人到底是怎么讲，就是在一般你看不出来，就是大家就是在你可以浑水摸鱼，就是你也看，但是一旦的一个考验来的时候，就可以显露，就可以显示出来。所以这边就显露，当他攻击的时候显露出来，反而他是一点找不到他的问题，在他处理事上，他是忠信可靠，做事情是很有分寸的，很有智慧的，因为神给他的智慧可以处理这些事。所以你任何的攻击来讲，对他都没有，可是他们却非常像大家刚刚讲的非常聪明。和你刚刚讲的 恶者他是也非常重要， 他会找到一个弱点，在这些事都找不到，我可以在以这些事，因为他知道他是非常爱主的，所以要用这个地方来陷害他。所以两边都显不一样，他在属世方面也是无可指责的，在属灵方面更是无可指责的，因为我们看到很清，他没有任何疏忽。这边讲到的，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疏忽和过失，所以在这找不到，他们要在属灵上，他的这个信仰上找他来陷害他。他们终于找到了，我后面会看到，所以找到陷害他，立于一个法来陷害这个达尼尔。好，我就分享这。
现场还有没有人要分享的？没有的话，我们就开放给朋友。第一个举手的是董金姐妹，我们请董金姐妹可以打开音频视频。
家人们好，刚才在听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然后还有，石老师和那个就是大哥分享的时候，就是心中特别的喜乐，心中特别的喜乐，那种喜悦没有办法去言说。我想真的是天主在我们内，天主在我们中间，天主在我们聚会的一种同在，同在的一个标志，然后能感受到。那我想这个喜乐是什么样的一种喜乐呢？其实就是天主在达尼尔身上其实看到了他自己的生命，就像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了那个生命。天主爱我们，其实有一种渴慕，就是在我们的身上看到那个生命，那是主所喜悦的。就想起前两天的一个福音，大概是前天吧，前天的福音就是，那个富少年来到耶稣面前，他说，这个很多很多的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很多很多。然后耶稣看见他就喜欢他，是因为，忽然就是慢慢慢慢有一个感受，是因为其实那些个诫命，那个天主十诫，它不是啊我们说的那样一种诫命，其实它就是天主的样子。其实就是天主的样子，天主呢圣洁的样子，天主的样子就是不偷盗，孝敬父母，不奸淫，没有杀戮，天主的样子就是那个样子的。那当他在这个富少年身上看到了那个样子的时候，天主是非常喜欢的。那个喜欢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内在会有那个喜欢，就是我也喜欢这样的样子，或者是我也喜欢这样的自己，我也很喜悦，那是和天主一样的那样一种喜悦，是共悦，就共同的那种喜悦，喜悦那个样子。今天听到之后，其实真的是感受到圣经上的很多的话，是带着天主的生命，是带着天主的生命，天主渴望在我们身上看到达尼尔的样子，看到那样一份忠信，看到那样一份圣洁，看到那样一份真正的是单单的爱主，真的是在主的眼中是那样一位有才德的妇人，包括圣经上很多的地方。写到的那些个就是耶稣所说的话也好，还是所记载的很多的东西也好，就前两天我记得听课的时候就说嘛，我记得好像是舒老师说圣言就是天主的灵，就是那个生命，希望那个本身的那个灵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有天父的那个样子，有耶稣的那个样子。比如说你们愿意人为你们做什么，你们就怎样去对人。这似乎是耶稣的一个教导，但它不是教导，它是一个生命的特质，它就是一种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我怎样去对人，就是怀有耶稣基督的那份情怀的去对人，那样一颗心的去对人。包括像就是耶稣也说过，就是你们求就给你们，你们找就找到，包括别人拿你的 外衣你就给他的，你连礼衣也给他，不去索要。其实这些里面似乎是一种教导，但其实它就是一种生命。虽然指的是我们向主去求，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当别人有求于我们的时候，一样是这样的一份这样的一份这样的一份爱，这样的一份慈悲吧，就是那样的一份心，就是和主的生命是是结合的，是一样的。就是当主在我们的身上看到那样一份生命的时候，他也会非常的喜悦，我们也会非常喜悦。但是其实这个过程中，就是刚刚在上课的过程中，我也看到自己身上好多好多的那种瑕疵，然后就是会有一些个小事情啊，一些个，其实在神面前没有小事情，都是自己的不成全，不完满。然后天主让我看到，那有些时候就那些小事情上真的是怎么说，就像不长心似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真的为那些小事情懊恼，就是你看我自己怎么那么糟糕呢，就是这个也忘，那个也，就是好像真不记，就是那个就是好像就跟有时候不在线似的那个脑子。有时候真的是很懊恼。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在我的这样的软弱处，我真的是在神面前，就是怎么说呢，其实这个不完美就是我。不完美就是我。我没有那么完美，没有那么圣洁，没有那么那个什么值得我去怎样怎样，但是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我。所以我真的是就是意识到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不足，这样的一种亏负，但它就是我需要主来救赎，需要主来以他的爱去覆盖我，需要主的生命逐渐的在我的生命里面逐渐的转化。那即便是这样的我，主就是爱这样的一个我，一个还是有缺陷的，还是有瑕疵的，还是有很多的不成全的，主依然爱这样的我。没法说，所以非常感谢主，就分享这些。
好，下面请薰衣姐妹分享。
谢主，赞美主。很感恩，谢谢何明姐带我们今天查的这一段经，让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像刚才舒老师也分享的那个，就是和合本他讲的那个，说让王受亏损，就是这个受亏损，就像我在想巴比伦王呢，那他有巴比伦有他的命定，就是其实有一个天主有个永恒的计划，那世上所发生的事情都在天主的这个计划里。那巴比伦他有他的一个命定，达尼尔呢有达尼尔的命定，那天主把达尼尔派到巴比伦去，就让他可以被掳到那边去，把他安放在那个地方是天主所定规的。就像刚才秦中大哥也说有两个国，一个是世界上的国，一个是神的国。那巴比伦这个世界上的国他是要过去的，可是他有定时，就是在天主安排的时间里。那达尼尔是在那里尽忠，就是他表面上是侍奉巴比伦王，实际上他是侍奉的是他心中所尊崇的那一个神。那在这个位置上呢，如果是达尼尔不忠信，或者是他随从了大波的那个潮流的话，其实他不单单是他自己受亏损，而是说神的国要受亏损。那可能就像刚才董静也说，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不成全，可是天主就这样爱了我们，这的确是天主的恩典是他的仁慈。那我也想在神的国中，如果主把我们摆在一个位置上哈，如果我们不能够去完全是成全，其实对我们个人来说还是小事，可是对神的国来说那是很大的一件事。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就像圣经说的，说纵然就是这些人像经过火焰可以得救，但是他们却要像经过火一样，那火就检验他的工程究竟是什么样的。那在这里边呢，我也在听的过程中哈，一直也在想， 在产业哈，一直就说就是管理产业，就是这个王也是指派了120个人，包括三个监察使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上的国的这个产业。那在天主的国中呢，那天主的国也是有产业的。最早呢，就是天主给了亚当厄娃，这个是大哥一直就带我们在学习。说天主给的这个产业，可是因着人，他违背了天主的命令，就失掉了，被仇敌所窃取了。但是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把这个又夺回来，又交给这些我们被他的宝血赎回来的人，继续来掌管这个国度中的产业。那在这个过程中，主是得胜了，但是亚当是失败了。我曾经看过一个，就前两天看过一个好像美国的电影啊，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它大概讲的就是小女孩母亲去世了，然后父亲被抓到监狱里，但是她不愿意被送到一个抚养寄养的地方，她就自己在外边，然后通过祈祷，她每天就跟上帝哈就往来，然后把她的心愿写上，最后一样一样的都满全了。那其中就讲到她爸爸呢是在一个公司工作，她爸爸是个特别忠信的一个好像应该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管理者，但是他的忠信呢就是被另一个他的同事陷害，就把公司的一个东西偷了，然后放在他的那个行李里边，结果公司不知道就把他给抓起来送到监狱里去了。后来之后真相大白了呢，揭开的时候要把监控调出来，然后那个陷害那个人最后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因为他在那个位置上，他说我就不能够去做我要做的事情，那我必须把它挪走，所以他就用这种方法把它挪开。那也让我想起今天的达尼尔，如果他不忠信让这些人找到了他的把柄他被从那个位置上挪开了，就像刚才是秦中大哥讲的，就是你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能就后边很多事情就改变了但我相信天主有能力再回到他的计划里边，但是可能对达尼尔来说他的就受他自己也受亏损。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想，其实这个不单单是一个很简单的你个人的一个品行的问题，而是说涉及到一个天主的国度的问题。那在天主的国度中，主给了产业，其实我们每个人，舒大哥一直在带我们学，说我们每个人天主都给我们预备了产业，只是这产业有的时候被仇敌夺去了，我们要去像那个小孩子去把那皮球抢回来一样，要勇敢要忠心去把那个产业夺回来，去继续去管理天主给我们的产业。那在圣经上也说我刚才查了一下，在格林多前书4:2说，说到管理人另外要求他的就是要他表现忠信，就是如果主给了我们一个管理的一个位置，那他要求我们的其实这里就说就是忠信那天主的仆人都有这个特质梅瑟也好达尼尔也好，那后边的很多主仆，包括我们生命中天主放在我们身边的舒大哥还有这些主仆们，就是我们从他们的生命中也都在不断的学习，就是天主要求我们的忠信。那我自己经验过一个也跟大家分享就是之前好像我们把很多的风中传爱的歌曲，或者是讲习会的一些资料，还有一些视频见证的视频放到了中国有个叫票圈的那个上边。那票圈呢它有个功能，在最开始开发的时候，它就说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它就有提示，它说当你达到什么粉丝达到多少个人然后分享的达到多少个，你就可以有一个功能叫点赞那个赞的功能呢就是说你可以设置他要看这个东西就必须要付费，假如说他想看这个视频可能你可以自己设是收多少钱收多少钱哈。当时我一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想还有这个功能哈，那如果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方法也可以我们募集资金可以用来帮助穷人然后支持那个舒大哥的福传事业就是心里有这么一个忽然间的一个想法。但是就是在圣神的管制中真的是圣神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一直在引导，那就是心里这个想法一跑出来的时候，圣神马上就有一个亮光就出来，他说这样会给人把柄，说认为好像你们是为了钱还是为了怎么样，所以后来就是真的只要圣神他一帮助，这个念头马上就没了我现在也经验到很多，就是在生活中就是第一个跑出的念头往往不是来自于主的或者是自己本性的私欲，或者是仇敌加过来的，那你不要凭着第一个念头就冲动就去做了什么事情，而是真的要安静下来要等。那后来再看到这个诱惑的时候就 一点都没有了啊，就一点都没有。那我也想，达尼尔他的侍奉就是那些人在他的生命中找不到一点把柄，一点都没有，就是舒大哥说他的体找不到，魂找不到，最后他就从灵性上，那就变成了这种属灵的征战来攻击他。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多多少少的都在做主召叫我们做的事情，其实这不是我们自己在做。那天我忽然间有一个词，就是我们在做天父的事业，我忘记是什么事哈。然后葛瑞我们好几个弟兄姐妹说，诶，我们在做什么，说我们是在做天父的事业，在做天父我们自己家的事业。哇，那个感觉就完全就不一样哈，不像过去说我帮这个我帮那个哈，然后就是是我是原来我是在做阿巴父的事业，是坐在他给我预备的这个小小的善工在做，好像这个心就不一样了，就完全就不同了。那真的是要求的是忠信啊，就是有可能一点点小的瑕疵，那最后可能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后果。那最近呢，国内又有一个新开发的那个 APP， 它也是，好像我看它那上面也是有这个功能，什么赞啊这一类的哈。那过去我看很多主仆人他们讲道什么也有这个，也特别是好像那个基督教那边也是蛮多的，牧师的讲道啊什么的，然后就有很多打赏啊，叫打赏来赞哈。那其实有的时候是会受人的口柄，因为有的时候一看哈就觉得哎呀好像是在赚钱一样的，就是有这个感觉。那我今天在通过达尼尔这一段，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感恩，就是感谢主他在我们侍奉，特别是我自己啊，侍奉的过程中啊，在每一步他都没有任凭就是我们自己凭着自己本性私欲去做事情，而是圣神一直在管制，一直在管制啊，在引导啊，很感恩，真的是要忠信啊，因为这属灵的征战，也像圣经中有记载，那个管理产业就是一个主人，马窦福音二十一章说，主人离开了，把葡萄园交给了那个他的一个园户，让他来管理。可是当他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就是啊，杀了这个，杀了那个，最后把主人的儿子也杀掉了。这又是另一个管理产业的一个代表，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不忠信，不但不忠信，而且他是悖逆。其实在圣经中主就说那些法利赛人和经师说，你们自己封闭了天国啊，你自己不进去，然后那些愿意进去的人你们也不让他进去，其实就是没关好啊，不但是没关好，我想将来主还要跟他们有一个交代吧，他们要向主交账。感谢主，赞美主，阿肋路亚。我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徐云姐妹。我们下面请华明弟兄分享。
哦，感谢主，赞美主，感谢蔡主任让我再次学习查经啊，然后感谢家人们，给我这个机会，然后看到今天这个段落，六章一到六节啊，然后也听到舒老师和各位弟兄姐妹啊，各位老师的分享，也非常受益，因为都是天主给我们的亮光啊，因为自己参加这个查经学习，感受到啊，每一位分享都是天主借着众人的口啊，来劝勉鼓励我们，走这个属灵的道路啊，回归天乡。当看到这个一到六节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感受啊，当然刚才听到其中大的分享，也是因为好像是在第三章是吧，第三章达尼尔先知书这个第三章啊，就是又看到，就是说达尼尔呢，刚才看到听到啊，因为达尼尔这是个现在步入老年了是吧，说是可能七八十岁啊，当然在达尼尔先知书三章的时候，那是年轻的时候是吧，三青年，那时候青年的时候受到考验，反正到老年来又受到这个考验了，都觉得考验竟然非常的类似啊，我当时只是这个感受。因为第三章的时候，但拿不高弄那个金像让人朝拜是吧，谁不朝拜了投入火窑里。在那么在这个里边呢，这个考验呢也是类似啊，只不过不是，好像写的不是国王弄的金像，而是下面这个用咱们的话来说是叫小人是吧，这些那个小人呢叫嫉妒达尼尔，然后呢就是拍这个国王的马屁是吧，他说你看这个 下边这个六章是吧，这个六章就是八节，八节都说凡不像你大王而像任何谁祈任何谁祈求的，应将他投入狮子圈内。在这八节里边，就是这下边这些省长这些人呢，就把这个国王高居为谁，其实他是人呀，是吧，但是一拍马屁呢，这个国王呢，我们可能每个人当然都有时候受别人，但是自己啊，反正自己我这也是别人一说的话都有点飘。这个国王呢更是当然国王因为他权柄在那儿然后各方面一拍就是把他和那个谁同等，好像是一样高举。说不像你大王，像这个谁起什么企业到现在投入狮子圈内。这个呢就是国王，这个国王呢就是上当了。然后呢其实达尼尔的就是进入了这种考验中。当然就是天主有时候我们看的一句圣言，圣经说天主是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获得益处。当然万事互相效力是爱他的人获得益处。当然这个第六章呢其实我的感受呢最第六章那个第二十七节。其实呢这个圣经的这个达尼尔三章六章还是呢所有的最后记载呢最后都是天主的名受到光荣，是天主受到高举，是天主受到光荣。二十七节都是说看他达尼尔的天主都应在达尼尔的天主前齐敬其位，因为他是生活永在的天主，他的国永不灭亡。到最后的时候，当然这无论这个国王还是谁呢都知道我不是谁当然这个国王最后也知道了达尼尔的这个天主，达尼尔的谁是真神，都应敬拜他最后呢都归光荣了与天主。这是无论是等达尼尔第六章还是其他几章都是其实是天主的名受到高举。当然这一段呢突出了达尼尔他的精神，无论他的能力其实都是一切来自于天主的赏赐当然他也有自己的这种刻苦即使祈祷呀好多好多。当然这里边其实也当然也看到了一到六节里边其实也出现了嫉妒是吧，嫉妒。这些人因为嫉妒呢然后而那个就是说达尼尔这个是弄了一个诡计让这个达尼尔或者说这国王呢都下着套里边。这个嫉妒呢是也看到了就是说这个嫉妒达尼尔当然也像是主耶稣基督一样是吧，受法利赛人那些人嫉妒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这些都成就了天主的美意和计划然后当然这个嫉妒的话其实最终它的根源我们也知道都是来自魔鬼。当然在圣经思高圣经智慧篇二章二十四节二章二十四节因为这个出现了嫉妒了所以说就非常的一个嫉妒的一个主题的。当时那个智慧篇二章那个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那儿他那一段他说死亡来自魔鬼的嫉妒当然我们就想到了魔鬼嫉妒人类然后呢才诱使恶娃吃命果犯罪是吧，最后被主持乐园。当然其实那个人和起初乐园中是不是起初就是魔鬼嫉妒人呀，你竟然是吧受这个造物主天主这么的恩待和宠爱我呢你竟然被贬成那个啥了，当时魔鬼犯骄傲是吧被打出地天堂，他那嫉妒然后呢就诱惑恶霸然后来那个违抗天主的命令是这样，是魔鬼嫉妒当然他这个智慧篇二章二十四节说但因魔鬼的嫉妒死亡才进入了世界，所以说一切那个嫉妒的根源当然我们那个罪它好多是的确是因魔鬼进入了人类世界进入了世界当然这就成就了魔鬼和人类它两大势力吧是吧，一直这个 仇恨。刚才创世纪三章那个十四十五节啊，怎么将仇恨放在你和人类的后裔之间啊？然后这个当然相应得到我们今天呢的魔鬼一直也是嫉妒人类啊，受天主的宠爱啊保护啊，一直那个诱惑人类去不断的犯罪。犯罪就是其实就是也是反抗天主，来羞辱天主。啊，但是呢天主呢是我们的父亲啊，依然对我们不离不弃。啊，无论犯什么罪呢，当然我们只要悔改，让派遣圣子啊，我们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的一切的罪刑罚。然后呢是魔鬼呢好像就是最后呢无计可乘啊，就失败啊，当然这是最终的结局，永远是魔鬼其实是失败的啊。当然也反省到我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啊，自己其实这句话是七罪宗这个倾向，自起初呢然后犯原罪以后，这个七罪宗的倾向就在我们人性好像是有了啊，当然自己也有啊，有些也分享只能求天主不断的消除自己的这个七罪宗这个倾向私欲偏情，靠主的恩宠不断的战胜自己这个生命的这私欲七罪宗的倾向，不断的弃绝自己啊，弃绝自己就是弃绝这个嫉妒，弃绝私欲偏情，但是离开了主我们一无所能，只能靠主我们才能战胜这个三仇，战胜魔鬼，战胜这个肉身，还有世俗啊，还有肉身都是私欲偏情的倾向，靠主得胜。哦，感谢主，愿光荣归于天主圣善啊，感谢主，赞美主。
谢谢华明弟兄，我们还有三位，今天还有三位分享，请把握时间，每位至多五分钟。下面请永刚弟兄。
好，感谢主，非常感恩。在主前学习真是幸福的事情。华明弟兄讲到嫉妒，其实在主的家中我们一定要小心，不可以有这个嫉妒的心。苏老师也讲，我天主给我的好也是给大家的，我巴不得你们都学的比我还好，这是苏老师的真心话。其实在圣经当中梅瑟也讲过，他侍奉他的若苏若就因为有72个长老，有两个错神，那个不翻圣经了，就是他说一些那个方言，说一些出神说话，他就给梅瑟说，你禁止他们说吧。梅瑟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他们吗？我巴不得众人都做先知。这真是主的心，就是让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就是愿意大家都能够为主所用。断不会是在这里面的122个这些总督和监察使来嫉妒达尼尔，想把他拉下去，想把他踩下去，想陷害他。这你真的是为你的国效劳吗？为你的王效劳吗？这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特别要小心，我们必须要有主的心，要学习达尼尔这一个和主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的办事忠信。因为圣经也说，我们不是做事情为了让人看，在人看，而是让主看。在暗中的父看到会赏报你，所以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是没有摄像头的，但是有天上的摄像头啊，天父什么都知道，主什么都知道，你不可能瞒住主的，所以他人前人后都是一样的。用现在的话说，如果别人想陷害你，在你的房间里安上了一个隐秘的摄像头来找你的把柄，如果放在我的身上一定能找到我。那在达尼尔身上就找不到他，因为什么？他这样的和主的关系好，就是都是这样一个透明的，人前人后是一样的。所以苏老师也讲过，在天堂上的话，我们也都是一个透明的，你心中的心思意念都在一个荧光屏上打出来。那你如果现在不操练这一点，那个时候你没办法进天国，那个光太强了，你要跑到黑的地方去躲，那就太可怜，太可怜了。所以我们必须现在要养成一个，就是一个 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的眼前，我就不动摇。既然天主在我的眼前，主耶稣天天在我的眼前，那我就要谨慎谨慎。中国也有一句话说叫君子慎其独，就是你单独的时候也是很谨慎的，也是像在人前是一样的，因为主就在我的眼前看着我。所以我们这一点要非常的小心。弟兄姐妹也刚才讲到那个金钱，其实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方面要特别的保持我们的手是清洁的，特别是在教会当中管金钱的这个项目的，一定要透明，一定要清洁，一定要守洁心清。我以前我在没有出来打工的时候，在家乡的教会里面，他们也委托也让我去来管这个，就是教会里面的经济账。可是我是保持我良心的纯洁，保持我良心的无愧，我是完全的是完全的是手可以是清洁的。这是主给我的恩惠，主把这样的心放在我的里面，非常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就分享这些，
谢谢永刚弟兄。下面请生伟弟兄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就是我看了一下今天的查经，就是因为那120个官员包括三个监察使因为嫉妒达尼尔，好寻找达尼尔的错误，其实就是仇敌也常常在寻找我们生活上、生命中、工作上的一些破口。那破口带给我们最大的害处，就是在圣经中有一个换血漏的夫人，她换血漏12年，就是这是她生命中的一个破口。那破口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换血漏的夫人常年流血。第一点就是仇敌破坏我们的生命，寻找我们的破口。一个常年流血的妇女，她一定是身体非常的软弱，所以仇敌他不希望我们活得刚强他希望我们软弱趴在地上。另一个就是生命不断的流失，因为在旧约中说血里面有生命，然后其实主给我们的生命很丰富，可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生命中没有发现那个破口，然后主给我们的生命都流失了，所以我们就活不出来那个丰富的生命。那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破口的问题呢，就是换血漏的妇人她流血不止，她一定是不能生小孩的，她一定是不能怀孕的。所以就讲到了主在创世纪中给我们的命令，要生育繁殖布满地面，就是给我们一个大腹船的使命。我们不但个人因为有破口活得软弱，生命不够丰富，我们外在没有腹船的能力，就是我们不能像保罗所说一样，我借着福音生育了属灵的子女。然后再一个就是破口不但是往外流，还有一个就是进来，仇敌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他的工作就是毁坏、杀害和偷窃。所以说他要毁坏我们的生命所以主在召教先知的时候说，你要成为破口的修补者、废墟的兴建者，就是他要拆毁我们和家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的和平相处，他要拆毁，然后使我们坍塌。然后分裂呢，就是我们失去了能力，因为魔鬼也知道主在经上应许我们说一人能抵挡1000，然后两人能抵挡10000，就是他看到合一的力量所释放出来的能力，所以他竭尽他的心力或者是竭尽他的权力，想拆毁我们弟兄之间那个彼此相爱的关系，那个合一的关系。主说，但是主给我们一个召教，就是要发现破口堵住破口，然后要把这个被仇敌拆毁的、分裂的、分散的，把它合一起来，就是要做一个和平福音的传播者，做一个缔造和平的人。那我们讲传福音，一方面呢既是传福音又是属灵的征战，所以在厄弗所书中主说要穿上全副的武装手中要拿着盾牌和剑，这是征战的兵器，脚上穿着和平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这是辅船。然后在地茂德后书又讲到说农夫等待出产，又讲到一个当兵的绝不让俗物缠身。当兵的一定讲到打仗，农夫讲的撒种，就是福船既是孕育属灵的子女又是属灵的征战。所以求主赐下他的光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破口， 然后求耶稣来触摸我们，堵住我们生命的破口，使我们不再软弱啊，生命也不再流失，而且能够把主在升天前给我们这么重要的托付，就是传讲福音，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啊、亲人、单位里的同事，我们坐公交车所遇到的人，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就是愿所有的人都能够被主所得着。所以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主，赞美主。
谢谢圣文弟兄，我们请最后一位吴阳姐妹分享。
啊，感谢赞美主。哎，今天查这一章第开头就说马代人达里阿承受了王位，然后我在这里有一个画风的一个看到，好像就是一个朝代就或者一个国家取代另外一个国家，肯定是有很多的战争，很多的就是很混乱，很多人就是会很混乱，很暴动的，很血腥的一个画面。然后这里提的很少，可是我看第四章这位达尼尔，由于他具有超凡的精神，办事胜过其他监察使和总督，所以君王有意立他统理全国。达尼尔无论是马代取代了亚述是吧，取代了亚述，然后可是达尼尔依然还是在殿中，还是处于高位。然后我再看回达尼尔第二章的48节，然后在拿布高那时候，然后因为解了梦，第48节，王遂擢升达尼尔，赏赐他很多珍贵的礼品，派他治理巴比伦全省，做巴比伦全所有智者的首领。拿布高那时候，王也派他做统治全国的一个位置，就是一个很高的位置。然后在伯沙沙那时候，第5章的29节，于是贝尔沙达下令给达尼尔披上祥袍，戴上金项链，并宣布他位居全国第三。无论一个朝代的君王的更替，还是国家的更替，都看见达尼尔他的平安，他的位置。为什么？因为他服侍的是万主之主，他服侍的是万王之王。就像以赛亚先知书44章1章说的：“我是原始，我也是终末。”就是。唯一的真神是上主，是耶和华，是亚威，然后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从起初直到永远都是他的国。而达尼尔看似像是服侍着不同朝代的君王，很忠信，因为对主忠信，所以对王也忠信，可是最终他服侍的却是那原始和终末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然后看到就是达尼尔为什么能这么平安，为什么那么宠辱不惊，是我就想到末世录11章的1-2节，他就是主座说：“你起来去测量天主的圣殿和祭坛，计算在殿内朝拜的人，而殿外的庭院要除外，不要测量，因为已交给了义民。”就是让我有个很大的触动，就是大以理就是达尼尔，他是在殿内的，他在他的心里眼里只有一个王，那就是上主。然后他在殿内的是平安的，是永恒的，是不变的，而在殿外看到的是纷争，是不断的被践踏，一代一代或者不断的不停的被践踏，他没有在外面，他是在里面的。然后就让我很感动，就是开头唱的那首歌，谁能登上上主的圣殿，谁能他就是登上上主的圣山，谁能进入上主的殿内，是那守节心清不慕虚幻的人，是那不发虚誓不行欺骗的人。就是在我们的面前好像有很多山，可是我们要攀爬的是那一座圣山， 在我们前面好像有很多石头都很坚硬，可是唯一永恒、唯一永远坚固的只有那一块磐石，只有那一个磐石，主耶稣。所以就是前面，我们前面要很明确，服侍的是谁？服侍的是唯一的真神，服侍的是从起初到终末，从原始到终末的唯一的真神。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到这里。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的分享。刚才苏弟兄有说，常常魔鬼会先攻击我们的体，攻击不了就攻击我们的魂，最后再攻击我们的灵。可是我们呢，有时候很不争气的，这体在体的方面呢就已经被打败了哈。看过一个这么一个小故事，就是不要做垃圾人。什么叫垃圾人呢？就我们在旁边，我们周围太多垃圾人了。你出去要找一个停车位啊，你明明看到那个停车位，你要转进去，咻，别人这样子，那个，然后你开始很生气，然后那个人还下来骂你，那就跟他回骂。你就做了垃圾人了，因为你跟他一样，因为那个垃圾人把他垃圾就倒在你身上，你就变成垃圾人了。所以就常常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被别人，因为别人的情绪影响了我们自己。就是我觉得很多很多生活中间环境中间，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小事开始啊，比如说前两天这个一个聚会，然后突然来了很多人，这个主人呢就有点这个。可是呢他没有做垃圾人，就很高兴的然后洗了很多碗这样子。所以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中间，就是主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环境，让我们在检验我们，考验我们。那如果我们连这样很这个环境中这样小小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胜过的话，怎么能够去承担主给我们更大的一个使命啊。感谢赞美主。那我们现在进入祈祷。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所以我简单口祷之后，我们就一起用圣神的话语，一起我们用声音祈祷。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带领着我们，让我们分享了诸多美好的你的美好。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要面对的考验其实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不足，是我们自己的不好，我们没有办法去胜过我们自己的己。耶稣，在我们的所要奔跑的赛程中间，常常是有你做我们的标杆，有你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若不能够克胜自己，如果能够克胜仇敌在我们面前撒下的这些坏的影响，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所有说出和没有说出的祈祷，我们有以我们的声音来献上给你。
感谢主，赞美主，又给我们美好的这一段时间来亲近他，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好。每次我们亲近他，我们的生命就改变；每次我们亲近他，我们的生命就要不一样。但以理就是时时刻刻天天都亲近神，我们也愿意时时刻刻都亲近神。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谢谢每一位爱主的兄弟姐妹们的参与见证分享，也谢谢红棉姐妹带领今天的读经祈祷，也带领着还有赞美敬拜每一位，我们感谢主。